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就在讲个人的这种经历啊，改革开放啊，我们这个一个宿舍四个人，就是我们毕业以后，我大学毕业工作，四个人，一个数学老师，一个化学老师，一个这个教这种纺织机械的老师啊，还有我是语文老师。那个数学老师很早就做生意，然后呢他还就是他当时他缺钱，然后呢他集资，那么集资呢很多都是同事单位的同事啊，比如说有的人退休的钱啊，有的人是什么10000-20000，那时候钱还是蛮多的了，他崩盘亏掉了，人跑掉了，还被这个网上通缉过一次，就是他也不想这样，但是他
这个就跟当年那个吴英案很像。
不，这不是吴英案，吴英案不吴英案那个案子
是
不是他是集资，就像国内搞了几次，像以前那最早一个叫邓兵的无锡的邓兵案，就是我当时我就一直看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就在想，他借这么多钱干什么？因为比如说我刚才我建一座炼钢厂，对不对啊？我给你看，你看我这个地已经圈了，对吧？哎，大家再来投一点，高楼盖起来就像卖楼花一样。对不起，我不是对卖房子有什么，就那我这个楼盖到哪一步了，你可以投到哪一步了，是吧？
他那个更像一个庞氏骗局。
他这个
阴暗吗？
他不是都拿来？
我那时候
他可能
我那时候回头看，我就觉得
他在想，他想干什么？他想做什么事情啊？
他其实当时有实际做，
你说没有做实业权，
没有，他把义乌的，就是连接的整个店铺全买了，全部都买了。那所以说，理论上来说，其实当时如果没有这个非法集资的这个罪名给他的话，后面成不成也真不一定，是有可能成的，对吧？所以说，借给他钱的人其实是没问题的。当时啊，借给他钱的人大多数是没问题，因为他并没有赔掉，还没赔掉的。
那说到这个引申出去的案件就多了。哎，但是说到这个借贷的话，挺有意思啊。我们给大家，石老师不在这儿掉个书袋哈，就是《史记》当中其实当初就有记载，就是汉景帝的时候，我们知道遭遇过这个吴楚七王之乱嘛。当时吴王刘濞，江浙这一带很富庶，在他手里除晁错的时候，当时汉景帝是。应该在梁城，他的弟弟刘武帮他挡住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国库没有太充盈，当时就是怎么办呢？就是希望能够平定这个七王之乱，但是当初这些商人就不太愿意，后来是一个叫吴延嗣的给他出了钱，但是说呢有一点，我要10倍的利息，汉景帝也同意，就没想到就是3个月后来就平了吴楚之乱，这是最早的这个借贷，但是皇帝往民间的商人借贷。不过很有意思的，和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他儿子给他报了仇了哈。后来汉武帝我们知道，因为几次征匈奴，国家国库是基本上说还那个叫海内虚耗嘛，户不过半，就是一半的这个户口的人都没有了，逼的这个汉武帝就把这些盐呐、冶铁啊都收回来，收回归国家，收回国有。所以当时包括这些很多的商人。不是为了把他们的钱都集中到国库当中，也是被收拾够惨的哈，这就是对于民间借贷的一种报复。
你这个是就是相当于国债一样的，
对，
相当于国家的借，为你们借点钱，以国家的信誉担保，我只要国家不破产。
在西方国家以前很多的，西方国家有一些就是他们的这个城邦是比较小的国王，他们要打仗的话，没有钱，他是问地主去借的。
对，然后大多数都是以税收作为担保，
对，所以其实这个借贷包括那一天陶老师提到。《汉谟拉比法典》当中也有提到这个债务奴隶的这个话题啊。
当时就是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就是这个投资失败呀、没钱，就是说现在社会蛮好的，现在社会就是说宣布破产啊，就不坐高铁，不坐飞机，反正就可以了。当时你想想，这种事情到清代、明代，我觉得都有一种某种形式的存在，就是抵债嘛。
对，
还有很多人家那个鸭卖给。就
杨白劳嘛，
就还有这个去做，你像你看那个，《红楼梦》里面那些做丫鬟的，有的做丫鬟的，做小厮，他实际上是基本上是属于没有人身自由的。
对的。
那个当然有的人有了自由他还不走，像那袭人，他到期了他不走，他喜欢贾宝玉他不走，要服侍他一辈子，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像很多人就是你看看他
叫同房大
丫鬟当时那种情况，就是所以现在社会呢，就一方面他这个比较文明了，比较这个就是 这种仁慈了，整个的社会更加仁慈了啊。嗯嗯嗯，那么另外一方面你就会发现这个赖账的人老赖就多起来了，
所以就有讨债的声音就出来了哈，环环相扣。
我就说我最近这个上两个月看了一个韩国电影叫什么卑劣的街头啊，中文翻译就是讲那个韩国就是一个小帅小伙蛮漂亮的，他在电影里面演这个黑社会讨债的，
嗯，
他演的那个讨债我一看，诶，说他们干的事情啊跟中国这个最近这几年干的事情是完全一样，而且他的那个腔调方式，比如说我们今天讲流氓参与这个拆迁，对这个拆迁户，对这个钉拆迁户这个动这个耍流氓手段里面也有，还有他这个逼债他在里面，我觉得一开头他就跑到那个在欠钱的人，
这东亚文化是相通的是吧，
欠钱的人家里面，然后人家有女儿啊，他故意穿了一个这个短很短的这个衣服，就在旁边站在沙发上，就弄得人家就是还有外面写字，
喷油漆，以前香港的港产片里面，
我觉得这也是不是中国的黑社会学习他们，还是这有些技术还是无师自通的。
前两年不是还有一个特别那个有名的半泽直树吗？专门半泽直树就是银行的放贷员，
哦，
他就是 lender， 但是然后他就是小时候他自己爸爸应该是跟银行贷款，然后没还上就上吊自杀，然后自己进入银行，立志要可能要改变银行这个体制吧，就是他们好像形成了一种，就是比如说我借钱给一家公司，如果这家公司还不起，他可能要派他的放贷员就是这个进去，然后想办法帮助这家公司，让这家公司能还起，他就改变了这种一种热血的人生，你知道吗？然后但是在看这个时候，其实有时候会觉得感觉好像人生这么漫长，这好像是必不可免的一些事儿，就是你要做点事儿啊，你要就是救个急啊，男男妹妹好像都得借到点钱，感觉这是。
但是这个讨债可能有文有武的，刚才陶老师讲的那个泼油漆啊骚扰，可能相对这个可能介于文武之间。那有的以前那种要债，你知道有时候比如说企业之间三角债，不是还专门找一些阿姨吗？就到办公室坐上面，我织毛衣，每天天天来。那刚才这个可能就是比较古的了。
这个倒不是借钱，我们就又来浙江民营企业的基本生存手段。每年到年关的时候，
你看我们邀请你这样的嘉宾来是多么重要。
年关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所有企业统一的应收款，
资金回笼。
年底的时候应收款，应收款啊，那些大厂说实话都还好，小厂也没多少钱，但就是还不上。那刚好一个厂的钱呢，就是大概十个人的奖金，那怎么办呢？跟十个人说，你们谁愿意去讨？有人报名说我去讨，好，公司就给你两箱方便面，
路费啊，
两箱方便面，
啊，
坐他们家里去跟他们过年。那不然没有别的方法呀，我也不能暴力对待你，大家都还是文明人，这算还是文明的，就也不能怎么对待你。那只能让你过年过得不那么开心。我也不吃你们家的，我们带了方便面。
哎，算的，哎呀，
就住在你们家，你不管你给我不给我地方，我都住那儿。然后就，对对对，就是你从另外一个视角，你会觉得哇，这些人真的好恶劣啊。但是你从那个视角来说，那就是好几户人家的营生啊。
还真不觉得叫恶劣，我觉得他这种还是算文明的了，
是文明
吧？因为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就是在给你像现在不是外面民间的这种借贷公司，他们都有一个蛮好听的名字。叫做什么来着，小额贷款啊，这种类似这种之类的。我有个初中同学，他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成绩特别差，但是因为彼此之间有时候借作业互相抄嘛，就是属于我会去作业本给他抄，就建立了还是比较深厚的友谊。
年轻时候的小时候的友谊就往往容易。
哎，对对对，因为没有太多的利益冲突。然后就有一年我回去探亲，那我爸妈也比较忙，他说我来接你吧，到机场。我一想没都有车了哈，我说你现在做什么呢？盛桂勇，我现在做金融。我说好。
哎呀，
后来车来了以后，他到那个机场一接的时候，我一愣，为什么？那个脑袋上从这个头顶上到耳朵根后面一个刀疤，就很明显，整个脑袋这感觉是原来被削掉了半块，然后
感觉
这那不是那肯定是砍刀砍了的。我愣了一下，我后来想他读书那么不行，他如何是做金融的呢？后来我就问他。 就是他还是想表达出他是做金融的，但后来我听出来他是帮人收高利贷的。就是夏天嘛，穿着那个短裤踩油门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腿上很多的坑坑洼洼的点儿。问他怎么了，就是铁沙子子弹，你知道那种猎枪吗？打出来的是散的。
哎呦！
啊，后来说是啥？我说那不是挑出来挑了半天，他说是的，挺疼的。然后后来我就聊到原来是收高利贷的。然后后来我爸爸到楼下接我的时候，我从我爸的那个眼神里读懂了一切，就惊恐。然后上楼，我爸说你怎么认识这样的人？
江湖儿，你
看这。我说是我初中同学。我说你不怕吗？我说我为什么要怕？我也没欠他钱。我爸说这一看。就是在社会上后来其实人不坏的，就是你本着这个当年的同窗之谊，就我没有跟他有借贷关系，后来他知道就是收账的时候这个头上的疤和腿上的都是被人子弹猎枪打的那种散弹。
你们那为什么会有猎枪？
你知道就是在四川里面，比如说像平武啊这些地方，他们有很多淘金的。淘金的时候有经常发生械斗的话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是近距离的接触了这个金融界人士，这是第一次。但是后来我在想，提也是生活不易吧。我就想如果有多的选择，他也一定不会做这样的。但这个同学本身对人是很仗义的这么一个人。
我觉得人在哪儿都是正态分布。
不如意，对对，不容易。就像以前比如说刚刚陶老师讲的那个借贷，最早不是咱们看香港片看大耳窿，大耳窿那个时候在想，哎，为什么这个放高利贷的叫大耳窿？而且他设在古时候，他这种借贷的，他往往就设在这个市井市口上比较繁忙的地方，猪肉铺子啊，卖菜的，因为他经常会有一些借贷。那借贷的话，我就要设到路口上，你人来人往，你跑的时候，我也容易逮着你。他收到这个钱币收到，他经常往耳朵眼里塞，久而久之就把这个耳朵眼给塞大了。就给撑大了，所以他叫大耳聋。所以我就讲，刚刚从包括不管他耳朵眼塞大呀，还是腿上这么多铁沙子，头上那么大的碗，那不是碗口大的吧？那个头一看就被削掉了半块的那种。
天哪！
我觉得他这种生活让他承受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觉得年轻人这么丧。又说到这个上面去，我觉得真的是生活挺不易的，不管是借钱的。还是要还
钱
的对对对，真的是，就像刚才陶老师讲的，我们可能看一些韩国片子看的，这个毕竟还是一些文学作品，你离生活还是蛮远的。
我韩国电影刀刀见血，刀刀这个拳拳到肉，
对对对，他对于社会上的反应蛮真实的社会问题。
有时候我还见过我们那个就是也是民间，但是可能是因为赌博所欠下的那种，就是我有特别可能是亲戚的隔壁邻居吧那种状态，就是我有看。他们你知道浙江，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不是浙江的农村，好像别的地方也有，就是经常会有，就是村里有一个人说我可以帮大家去放贷，然后赚钱。其实说实话，对于农村的或者是就是比较乡镇的这些平凡老百姓来说，这个的收益其实是相当可观的。尤其你那个钱，你真的你也弄不懂那个理财产品，
对对对，
你也不相信别的，你说有一个认识人跟你说我可以去这么做。大多数时候都很多人会去，然后这个集齐的资金量也挺大的，然后呢中间经常会中，就风险很高，很容易出问题，这是完全是非法的那种状态。
是是，
对，然后就会出现那种这个大家攒了一波钱，然后那个人借出去比如说亏了就没了，那个人还不上了，这所有人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是打电话跑到那个就是
放贷的人要
借了钱的家，借了就是那个拿了
借贷者，
对对，借贷者的家里，然后跟他们跪着说我们这钱也不容易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你会看到，就在这种时候，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觉得那才是中国民间的真实情况。我们大多数看到的这个白领上班不完全是，甚至可能他只是中国现实的一个小部分，更大的部分是那样的人，就是互相之间，就是因为钱把这些东西串起来以后，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的一个张力或者一个扭力吧，就是你借的人，你放高利贷的人也不是坏心的，借钱的人也不是坏心，也不是故意不还你的。
所以我这里面其实我对金融经济一点都不懂，我就是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说股市不一样啊，我想啊，就每个公司运作不一样，它这个比如说有一种东西突然就是横空出世，或者这个比如讲制药啊，比如说啊，它这个这种它有专利啊，它什么，那像你们这种民间借贷的这种钱，许你就
这么高的利润是不是
百分之多少的这种利润， 那按照常识来说，按照常这么高利润的行业，那人银行家是要抱着腿说要投资，比如说我们这个老干妈是据说老干妈是银行追着他这个
他不贷款吗？不是、
追着他说你看你这经验怎么好，
他也不上市、
那么这么能赚钱的人追，那么凭什么哪一行能赚到这个钱？这个钱最后去哪里了？这不典型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这种
传销一样的类似、
这种传庞氏这种骗局吗？你就算就刚才讲现金啊，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我有一个项目。那你这个项目，你从哪种程度上你能相信我呢？比如说国债啊，比如说我们造个桥，
涛师，你先去买个好车，让我相信你，
对吧？
我是觉得有时候啊，就是
那你说这个，这不就是这种悲剧是一种有没有人，比如说成功的，比如说大家来。从民间借了钱，然后就干了一番大事，然后大家就数了这钱，没有这种成功的案例啊。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视角就典型的太白领或知识分子视角了。我们从我们这个视角，哇，这种事儿你也信啊？不是的，你从乡民的那个就是村镇里的这些普通老百姓攒了一点钱的老百姓们，对他们而言，怎么可以信呢？就很简单一件事，第一个月的利息给他给上了。够了，就可以信了。给两个月，我信的不得了了。
这就是很多以前，包括我们知道外面下面一些茶厂啊、酒厂啊，他搞这种集资，然后说分红利，这道理一样的。给你两个月，有的就相信了，
你就信的不得了。你第三个月不给你，都觉得哦，他说我这个月还晚一点，下个月两倍。
因为我们家有受害者嘛，所以我知道的，
对吧？就是你这个信任度会很高，因为他的信任度来自于哪里啊？他的信任度来自于他对这种收益的从。这种巨大巨额收益的或者高快速收益的这种，
这不就是诱惑吗？就像我跟你说种郁金香或者种生姜或者种，
但是
不管种什么，
这是
赚钱，
这是你没有办法要求他们去每个人能够去识别的，
他可能也不还有一个需要就是相关的知识啊，还有
再换过头来说，我刚刚说就真的想去做这个集齐这个资金来的人也不完全是骗，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他也不完全是骗，
他抱着美好的理想，
他真的是就是帮你赚钱呢、啊？
就我是害怕你们都先放到这儿，我利息还不起，或者我创造不了利润，我其实很慌的。
既然有人能牵这个头，说明中间的利润远远高于我给你的利息啊！
你看前两天西安有一个案子刚刚破的，就是说他们说的把那个联合国总部有两个人说联合国总部要迁到西安去，大家集资，就这样短短几天170多万就到账了。就说你不信，假不信，乙不信，丙和丁还要信。
我觉得这中间还有个关键就是。说实话，怎么去区分金融机构和骗子，或者是说不成熟的非法的那些集资？我觉得最大的区分就是，因为金融机构不是没有算过你会还不上钱，他把这违约率算在你的利息收益里面了，他算得很清楚。比如50%的人是还不上钱的，那这个利息就是50块，就是100块钱就是50块钱，他是不会让自己亏。
黑社会也是这样的，黑社会他也算到有一些人跑掉的。所以他要尽量办法就是用他动用一些手段，
所以他们那不叫算嘛，那是我拼命弄高了嘛，反正我怎么都要你还到底，我要你还，对吧？还三倍我要你还。
也有人跑的，
当然有人跑，
也有人跑，
当然有跑了，但我意思
他们也有损失的，他们也有损失的，
肯定嘛，
也要担风险的，
也有风险的，
对吧？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只是有时候在我特别觉得这种状况才是更明，就是真正的中国民间的那个现实，就大家没有那么强的能力去规避风险，以及去
鉴别不了，是吧？
而且像你这个辛辛苦苦存一点钱，像我呢，我这种人就比较小气，钱到了别人手上，我就有点
担心，不踏实。
对，但是，陶老师，如果因为你刚刚说，就是
看来是个没有小金库的人，你刚
中国的这个
哦，有小金库才对。
农村，它可能这个人情社会的渗入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粘稠度非常高的。那我是无所谓，我可能胆小怕事，或者是说我比较保守一点，那我不去借钱。但当着你所有身边的人，哇，他们房子借起来了，车子开起来了，你老婆就开始骂你了，
一个群体效应来了，就是你胆小没出息，是吧？
没投资，
你老婆就开始骂你了，对吧？而且这就是当他们把城里的把白领社会的这个词拿回去用，说这叫理财，叫投资。
不是经常有一句话洗脑的人叫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啊，对， 对，然后把这个画啪往那一放的时候，你那时候觉得我再不做，也是个同这个互相同才的一个压力啊。
不，这个我想，我现在我再批判一下，就是像这个，这是不正规的。你像股市的话，很多我觉得不是也是骗钱的，比如说上海有一个股票叫，我年轻时候就不相信，叫英雄金笔。我想是复兴什么，我反正他高科技就搞不懂。你叫什么金笔，现在都没有人比金笔，银笔什么笔都不用了，在打字了，你这靠一个笔能做一个股票还能上市，谁来投资啊？你这个笔能卖多少钱啊？为什么大家还在投资呢？还在买这个股票呢？英雄金笔。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商业社会里啊，就是故事最后能圆上就是最厉害的人，在没圆上之前大家都是吹牛。你可以理，就跟我刚才解释吴英案一样，我觉得有时候我会觉得
万一成功了
骗，你可以理解为他是骗局，但是如果他最后把故事圆上了，他就是成功的创业案例。
哎，倒也就像马云一开始叫我们大家去投资他这个那个公司一样的，如果投了就成功了。
投了就是你，这就是
唐老师想投吗？
就是投了以后就不会现在坐着还在录文化苦丁茶，你知道吗？
可能录了财富苦丁茶，
财富就不会苦了。
财富不苦茶。
我们把马云先放下来，我觉得我还是
把马云放下。
回到就是现在这个国内这种各种网上的这种贷款啊，就是那种就消费贷款，我还是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啊消费社会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投资，哎，家里钱生钱，它也还可以理解啊，买房子借钱也行。这个你为了一个去旅游，为了去买一部手机，你要去找人贷款。而且有时候可能最后还还不上了，你说这样一种情况，这不是傻吗？啊，还是什么问题啊？比如说，
因为
而且还是刚才这个，我刚才讲了，这个女孩子还拿着身份证拍了个叫什么裸贷，说这些人是20岁的人，18、19岁的人脑子坏掉了吗？
因为太简单了，因为就是所有的这些小贷的公司啊，他们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
便捷，是不是？
太方便了，太方便。就跟我举个例子，其实有时候很难。
我看到一个广告词说几秒钟就能到账，是吧？
其实不难理解，就你就是你们去想一下，陶老师想想，你原来从钱包里拿出钱的时候多麻烦。你现在用微信扫的时候，你真的太简单了。那你
的微信扫的钱还是应该是自己的钱吧？
是，就是当那个变成简单的时候，你就会忽略到这个，因为你看不到，你感受不到，
不心疼是吧？
对，你感受不到那个钱出去的真实感。我再举个例子，你觉得微信、支付宝扫出去没事，扫着扫着就扫到你花呗里面，你也不知道，花呗给你扫啊，你对你没有任何抵押。你有你的信用，那个芝麻信用放在那儿，你不需要任何抵押呀。
我都没敢用过。
你用了还能找你芝麻信用的分儿，你要不用一下？
你这原来今天是来宣传这个的，要把我拖进坑里去啊！
攒多了有好处的。
就已经，你是要给他来个场景再现是吧？就劝我怎么去弄、这个？
是的，就是然后你想年轻人就把自己芝麻信用的分弄得很高，每个人追求700分以上的，700分、800分
有啥好处？可以换东西吗？
可以换东西，你可以换成什么优酷的会员，你可以出去租车，不用抵押，你可以去酒店的，出去旅游酒店的时候，你可以没有那个 deposit 都可以，是不是听起来不错？
但是我依然不会，因为没有啊。
对呀、啊，这你，我还是一句话，
两个老年人表示，
我还是得说，你得用你自己的钱。换句话说，不管这个钱是
多花多攒信用嘛，就这个意思是吧？
对对，
不是还得多花吗？我
是
意思
是，所以说很多人
少花不花攒信用，
你知道多少人愿意为了那个？因为他那有，这就取决于他的利益到底做的多够足够好。如果他足够好，就很多人愿意。我先不花自己的钱、我先借钱，那个借花呗钱，然后我再还回去。
这感觉坐飞机一样的，
对、啊、
10万里程以后你可以换什么吸尘器
啊，
坐的越多累积起来。
为了这个吸尘器我再坐个10万。
我就坐这一家的，这家比那家贵200块钱，但是我愿意坐这家。对吧，我最明显的例子，美国运通卡。
嗯，
美国运通卡每个月每年的年费是1600多还1800多忘了。但是 这么多人用呢，那每个这1600多跟你干任何事情是一样，
你攒的积分多呀，他
对他攒的积分特别好，不光是多，
对对对，
那就很多人为了这个就是愿意啊，
不是你得还啊，
算了小账没算大账是吧，
不是你得还啊，
对啊，
你还有利息的，
是
比我清醒，
不是你不管积多少分，你借了100块钱，你得115块钱或者200块钱，你在一个月内你得还啊。
对啊，那因为大家相信自己，
那你多出来的100块钱哪里来的？
多出来的，大家就第一是相信自己能还上，但是第二是大家在花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你在借啊。这就是感觉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用户体验，就是让你感觉到你应该感受的感觉。
不是，我跟你们感觉完全不一样，我到了。保险到期的时候，这个什么房贷到期的时候，还有什么到期
怕被交芝麻金，
不是电费到期的时候，我都是设了账，哪天提前，
这就是他们的用户体验做的不大好。
不，这些账我就有的是贴在冰箱上，我还不用他们电子的，我让他们寄给我，然后呢，我贴在冰箱上。
我举个例子，
我到期
的，你比我还要原始，我还用电子转账的方式。
我是电子转账，我让他把那个账单
还是要给你
邮寄给我，
嗯，
我贴到冰箱上，画日期，然后到哪期该还什么钱了，这些走个900块钱，一走走，我心里面都是一愣一下。
对啊，但是如果
你们这个钱。
但如果这个欠，
我们来听听李挺的解决方案。
就是在传统的这些金融机构中，他们的这个叫什么？
用户体验
做的差。陶老师，你想想，如果今天你这钱不还上，他也不催你，然后呢，你欠着呢，你下个月还能打折，你做不做？
不是，我只算我每个月该还多少钱，这是我账上能到多少钱，
是啊，然
后还多少钱，
你有发现
这就是我的 balance sheet。
对，那你如果
加法和减法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
那有负数吗？这不是。
我就听了一下，我觉得特别怀疑李挺是花呗在澳洲的首席商务代表。
我自己是没有信用卡这些的。
你又不用花呗，老实说。
我花呗会用，但是我花呗都是那种用了马上就还的那种。
哦，
那除了花呗还有一个叫什么，反正听你名字听起来都有点不太正经的，我就是觉得这叫什么
话。就最不正经的名字是京东的，京东叫白条。
打白条的意思。
都是很不正经的名字。
是很带劲儿。
就
是你写个30万花着再说。
这关键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取名字也是个很有意思的，现在给
这用户体验做的多好。
就是简单直白，
对，但是对我这种人来说，我就觉得这是不可信任的。就是有钱先拿着花呗，没钱先借着花呗。
陶老师，你这就跟没有用过50寸的大电视的感觉是一样的，用过你就知道好了。
谁用谁知道。
用了以后
，下几期节目，哎，用了，哎。陶老师怎么没来参加今天节目了呢？
因为是这样的，他们这些尤其做互联网金融的一些公司，但我不全部认同他们的价值观，但是他们很多公司他们的盈利手段和我们以往的盈利手段不一样，传统的银行的盈利手段就是从你的利息中来的。他很多时候是那些公司是通过资金沉淀或者是做投资来的，所以换言之他对你的要求很低，他对你这边利息的要求很低，他还愿意给你钱。他愿意给你钱，给你额外的收益，让你开心。
不，那这钱从哪冒出来的呢？
资金沉淀呢，就你的钱存在里面，大家的钱存在里面，这么多人的钱在用的过程中，这都是有转账的时间呢。这转账的时间存，你都不做投资，银行的利息都是钱呢。你想想看，全国人
就是他体量到了一定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对，你想全国人把钱存在支付宝里面，那。一个人存个
的利息，
对，一个人存
个100块钱，
对，100块钱，那就是多少，对吧？那你合起来，你这一年的利息，你一年的利息就10几20个，你上哪儿赚这个钱去，对不对？更何况他们还有很好的金融公司。
听完说了以后，我觉得我们第一个认识李挺这样的年轻朋友很有必要。第二个，我觉得我们文化苦丁茶也不要老是这么苦哈哈的。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可以去成立一个这样的公司。
但是我虽然很抗拒啊，但是我就是我就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不接受。
你要尝试去感受这些好的事物。我怎么感觉像推销员呢？
不是，就是这不是大部分人我看到的都是悲剧啊，这个网上这种案例说是这个年轻人。
那是因为报出来的都是悲剧啊。 不，喜剧不会爆出来的，喜剧有什么好爆？
但公司他不推广嘛？现在
啊，
他公司李挺，你看李挺用了我们、
啊。他说就是这个公司作为自己的推广的话，那是喜报应该爆出来，让更多人才会去接受他嘛。
你只是用了开心，你不需要喜报给你的利益写在里面的，你每天都会从你的 APP 里面提醒你，你可以获得这个利益了，你可以获得这个利益了，你还有多少就可以完成下一个成就了？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